感谢主，在聚会里面你好像一无所得，但是呢，许多弟兄姊妹得着帮助，许多弟兄姊妹得着建造，意思就是说你是个没有自己的人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个难处就解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初在哥林多的难处就是这些难处，有的人把某一些的恩赐驾驭在放在别的恩赐的上面。所以保罗说，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这是我们的难处。那么还有，当我们运用恩赐的时候，你看怎么运用恩赐跟爱有关系。然后26节开始，这个身体开始动，你看聚会开始聚会了。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翻言，或有翻出来的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聚会是圣灵掌握的聚会，这个聚会是圣灵掌舵的聚会。你说这个聚会的主席在哪里？圣灵就是主席。为什么？因为当讲这些运用恩赐的时候，是圣灵给的恩赐。圣灵给你恩赐不是装饰你，圣灵给你恩赐叫我们能顺服圣灵的引导，能够叫身体能够得着运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一切都在圣灵的引导底下。所以来到聚会，那你说我们该做什么呢？不要忘记，是圣灵做主席的。现在圣灵感动你有一首诗歌，他感动你有教训，他感动你有启示，那这个时候你要顺服圣灵的引导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不是有一首诗歌你在家里最喜欢唱的，结果来到聚会里你要大家陪着你唱一遍。很多人都这样的，他觉得我在家里这个只有我一个人唱，也没有伴奏，也没有弹琴的，那么现在呢，来到聚会里面我点一首让大家一起唱，所以这个或有诗歌就变成点唱的聚会了，你懂吗？你在家里喜欢一首诗歌，现在你来到聚会里面，大家陪你唱一遍，这个不叫造就，这造就你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今天的教会聚会为什么难处，今天教会有什么聚会这么贫乏，就在这里。你受圣灵感动，你有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不一定你自己喜欢的，但你知道这首诗歌如果你顺服圣灵的感动的话，那首诗歌刚刚好解决了一个姊妹或者一个弟兄的难处。有一件事他过不去，那首诗歌主得着他，他因为这个缘故他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不是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不是的。有很多人有，你懂吗？现在有两种聚会，一种聚会是人来主导的聚会，另外一种呢是没有人来主导的。那么有弟兄姊妹，这两个都是极端的，是圣灵来主导的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每一个人都需要让圣灵来引导他。所以这个很重要，你平常不懂得怎么接受圣灵的引导，没有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，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有一首诗歌，怎么有一首启示，怎么有个启示？当然你平常是准备好没有错，平常是预备好了就是来供应的，然后在你预备的这么多里面，主说这一点你可以得着别人得着帮助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站起来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你看见就能够造就人。那么好了，保罗说如果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三个人，而且要轮流的说，就是不是一下子说的，要轮流的说，那么也要一个人翻出来。因为说方言的如果有人翻方言的话，那么这个就等于先知讲道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你有人已经把它翻出来了。但是问题难在哪里？再就是如果没有人翻方言的话怎么办呢？就当在会中闭口，就要安静。这个顺服是顺服谁？是顺服圣灵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这个聚会是圣灵掌权的聚会。我问大家，教会的聚会不是应当让圣灵来掌权吗？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死的，对圣灵都没有感觉，那个聚会当然是重担嘛。 但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活的，就不一样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要提起一个地方的聚会，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从来没有参加一个波饼的聚会像在巴黎的聚会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巴黎你去参加那里的聚会，你觉得这班弟兄姊妹他们受的知识，他们受的教育并不高，很简单的弟兄姊妹，那他们也是从大陆到了，他们也是从大从中国大陆到了巴黎，他们就很简单在一起聚会了。那当我们和他们在一起波饼聚会的时候，我里面有很受很感动，我发现每一个弟兄都是活的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活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们在那里聚会，大概一波饼一聚就是两个钟头。为什么两个钟头？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祷告的，而他一开口祷告，你知道他一定是活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每一个人一受圣灵感动，他就起来祷告，你知道他与主有亲密的交通，因为他在圣灵的确感动他。所以我愿意告诉你，我觉得巴黎有很多东西最好看的，但是永远赶不上他们的波饼的聚会。不止我自己感觉如此，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也是感觉这样。我觉得今天你如果在很多地方有很多的聚会，但是呢，你不一定感觉到主的同在。那里很简单，他们或有诗歌或有祷告，你觉得这里有主的同在。弟兄姊妹，非常简单，他们祷告没有长篇大论，一个人几句话叫你把你带到主的面前去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造就人。所以不要说我们不会聚会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顺从圣灵的引导。然后呢，下面至于做先知讲道，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你在来聚会以前，你已经在主面前寻求了，我怎么样能够造就教会。但是并不是说你在主面前有了话你就非讲不可，你懂吗？十字架要做工，你有不是没有，你通通菜都做好了，但是主说今天你不需要端出来，这就是这里的意思。所以你看看在聚会里面十字架有多少的工作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至于做先知讲的只好两个人或者三个人，最多不要超过三个人，但是最少大概两个人，所以不是一个人包办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两个和三个就好了。那其他你准备好了怎么办呢？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。还有，你如果在那讲一半，你发现旁边坐着得了启示，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。这是谁做的？是圣灵做的，是十字架做的。所以如果你不顺服圣灵的话，别人讲了要讲了，那你叫他坐下，不会叫你自己坐下的。但是是你能够坐下，证明说你顺服圣灵的权柄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是充满圣灵权柄的。如果教会里面没有圣灵权柄，有人的权柄，那就是很大很大的悲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谁叫你坐下？是谁叫你闭口不言的？是圣灵叫你这么做的。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，但不错，但是呢，你看见圣灵在这，你看见圣灵在这掌权。然后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知道，如果你是做先知讲道的，你的灵是顺服先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你被圣灵充满，到时候你说主啊够了，他就够了。如果你被灵充满，结果你说够了他还不停，那弟兄姊妹这就有问题了。所以先知的灵顺服先知，就告诉就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时候，这是主给人的权柄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一个人被邪灵充满的话，你看他不能，他抓不住他自己，他管不住，他停不住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很多，比方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像谁呀、像穆迪就这样。穆迪有一次被神的爱，被神的灵浇灌啊，那个爱充满到一个地步，他受不了了，他主啊我够了，我受不了了，他就停了。所以先知的灵 是顺服先知的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保护。如果有一种光景，你说我管不住自己了，那这个已经有问题了。圣灵工作的时候，邪灵也会工作，所以有许多属灵的假冒，你怎么分辨的？那这是一个很重要分辨的原则。然后，所以丢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然后下面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可以说，我也可以不说。那么，然后第33节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神乃是叫人安静。这个安静的原文是和平的意思，是平静的意思，不是指着声音说的，乃是指着平静说，一点都不混乱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好像流水一样，像活水一样。当他引导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一点都不乱的，根本不乱的。我们觉得你如果没有 liturgy， 如果你觉得没有一个 program， 没有一个计划的话，那就一定会乱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一点都不乱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所以39节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。你看人总是极端的，总是跑极端的，所以保罗说也不要禁止说方言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这个次序是圣灵的次序，这个引导是圣灵的引导。所以每次聚完以会以后，每个人长大了，教会也慢慢长进。为什么有的教会过了多少年还是老样子呢？你看见为什么？就好像妈妈太能干了，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妈妈一能干，什么事都做了，她的女儿什么事也不会做，因为全给妈妈包去了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教会里面有一些能干的人。所以保罗说，神把使徒、教师、先知还有传福音的赐给他的教会，感谢主，这是神给恩赐的。但这些人是服侍神儿女的，没有错，工人是为着服侍神儿女的。但你要记得，工人有一个最大的难处，有一天会包办教会。我们要知道保罗怎么说的呢？当他们成全圣徒以后，圣徒被成全以后，他们就各尽其职，是众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的，这一点也很重要。意思就是说，所有这些使徒也好，先知也好，教师也好，牧师也好，这些人是神给教会的恩赐。如果他们做工作成功的话，教会就被成全了，长进了，然后呢，就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他们就可以走了。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这像什么？这像盖房子一样，你盖房子起头要有阴架，对不对？但到房子盖好了，阴架可以拆掉了。工人是为着教会的，教会不是为着工人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在神的心意里面，基督的身体永远比神的仆人大的。所以这点我们要知道，没有一个工人可以把教会据为己有，没有一个工人可以把一个东西系统化了，说这是我们的。不要忘记，这是神的教会。所以请记得，一个包办主义的就证明说这个人没有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他最有可能做教皇。当他在这个大马色路上，他问说，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？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不得了的话，从前都是指保罗指挥别人，你应当做这个做那个，现在主承认我们的主是主，而且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。那这样的人才，你应该赶快告诉他怎么样做，就是。但是主没有告诉他，主告诉他说，你到城里面去，有人要告诉你，有人要开你的眼睛。有一个肢体，他的名字叫做亚拿尼亚，这个人也许不是长老，但只是一个弟兄，只是个肢体，他要开你的眼睛。姊妹，这何等的卑微啊！如果主开医治他的眼睛多么好呢？现在另外一个弟兄要来 一治他的眼睛，这个人就是他本来要去杀害的，要去捉拿的。